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啊，就是你所在的整座城市，你的社交圈，甚至你每天走的街道，全都被一套极其严苛的，怎么说呢？一种污染地图给划分得清清楚楚。
而且是用不同颜色的线标得死死的。
对，有些地方是绿区，你可以随便溜达，但有些地方那就是红区，绝对的禁地。这套系统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规定了你能去哪儿，它还直接判定了你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资格去接近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存在。
没错，这在古代社会是非常让人窒息的。
是啊，如果你哪怕只是不小心沾染了什么错误的东西，或者更糟的，你碰巧就出生在那个所谓错误的族群里，那不好意思，你永远只能站在最外围的那个灰暗地带。
确实，连门槛都摸不到。
但是呢，突然有个人出现了，他不仅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张传了千百年的地图撕得粉碎，还直接为你，对，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管你是谁，有着怎样的过去，直接扫清了所有的红线。
哇，这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在当时的古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场认知上的宇宙大爆炸。
没错，欢迎来到本期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核心资料呢，是著名学者大卫·德希尔娃博士的一系列非常惊人的研究。
德希尔娃博士的研究真的是绝了，他带我们重新审视了古代世界的纯洁观。
对，而且他向我们揭示了希伯来书这份古老的文献到底是怎么把那套旧的世界观给彻底炸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啊，就是要搞清楚那张极其复杂的纯洁地图是怎么被重写的。以及横在人类和神圣存在之间的那堵高墙究竟是怎么被推倒的？
讲真，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博士没有把这份文件当成那种枯燥的神学说明书。
哎，对，他不讲空大道理。
没错，他直接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充满血肉，甚至充满文化冲突的历史现场。你只有真正理解了古人当时有多害怕被污染，你才能明白后来发生的这件事到底有多么强的破坏力。
还有治愈力。不过，在我们讨论人类到底能走多近之前，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个前提啊，
什么前提？
就是到底谁有资格站在这个起跑线上啊？资料里其实有个自为不起眼但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哦，你说的是结尾的那个名字？
对，作为在这份长篇大论的文件快结束的时候，作者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被释放。"天哪，就这么一句话，突然就让整个背景活过来了。
提摩太这个名字在当时可不是随便写的，它简直就像个定位器一样，
把这群人和谁绑在一起了？
当然是保罗的传道团队。虽然德希尔娃博士也说了，这份文件的作者未必是保罗本人，但提摩太的出现铁定证明了这个圈子深受保罗思想的洗礼。
哇，那保罗的团队在古代社会简直就是出了名的拆墙大队啊。
哈哈哈，确实可以这么叫，因为在他们之前的传统地图里，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嘛，这两群人之间横着一道物理和心理上都绝对过不去的隔离墙。
连一起吃个饭都不行。
对，但保罗的信里非常明确地说，上帝已经把这两群人合二为一了。
啊，因为圣灵根本不在乎你的血统啊，直接就降临在所有人身上了。这等于是直接向上帝提交了一份新的身份认证，旧的那张靠血统划分的地图直接就作废了。
没错，而且这种作废不是纸上谈兵的，它是极度日常的。你想啊，按照旧的饮食禁忌，一个犹太信徒和一个外邦信徒，那是死都不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
饭桌上的隔离线。
对啊，食物的规定变成了一堵无形的墙，所以为了实现真正的人群融合，这种基于饮食的隔离线就必须被抹掉。
等等，如果这堵墙倒了，几百年的界限全消失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当时保罗的团队主张说大家百无禁忌了？
这个，
就是打个比方啊，那就好比你觉得花园里的篱笆太碍事了，干脆全给推了，结果外面的什么杂草啊、毒蘑菇啊，甚至野兽全跑进来了。难道所有的边界都荡然无存了吗？
哎，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踩坑的误区。其实边界并没有消失。
那是去哪儿了？
它是被重新划定了。 德希尔娃博士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虽然饮食的界限被取消了，因为凡是上帝造的食物都是好的嘛，但是有一条红线，他们是死守住，绝对不退让的。
哪一条？
偶像崇拜。
哦，所以重点根本不在于这块肉本身干不干净，而在于这块肉有没有被用来祭拜过其他的神明。
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不涉及偶像崇拜，你吃什么都行。新的界限不再是按 DNA 或者血统来划分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而是变成了按信仰划分的。
对，就是变成了在基督里的人和不在基督里的人。文件里不是反复提到圣徒这个概念吗？
嗯，圣徒
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这就说明啊，信徒其实还是在某个边界之内的，只不过这个边界从外在的民族特征变成了内在的信仰忠诚。
明白了，所以人群的地图重新画好了，不看血统，只看信仰。但问题又来了啊，这群新人类就算拿到了入场券，他们本身还是有缺陷的普通人，对吧？
那肯定的。
那他们怎么能获得那种足够纯洁的资格去见上帝呢？古以色列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搞出了一套极其庞大，甚至可以说非常血腥的动物献祭系统。
嗯，那套系统背后的逻辑其实特别直接，就是生命在血液里。
血液就是生命的载体。
没错，当你犯了罪，带来了污染，你就需要用血液在祭坛上进行一种，怎么说呢，生命层面的赎罪交易。所以你就会看到每天、每个月、每一年，成千上万的公牛和山羊的血在祭坛上不断的流。
哇，但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非常敏锐，他直接戳中了这套系统里的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
哦，他怎么说的？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公牛和山羊的血根本就不可能除罪。他的推论简直绝了。他说，如果动物的血真的那么管用，真的能彻底洗干净你们的罪孽，那为什么明年还要再杀一批羊？
哈哈哈，对，一针见血，
是吧？你们年复一年的重复献祭，这种重复本身不就恰恰证明了它根本没用吗？
哇，这真的是一次降维打击。作者在这里其实非常精准地切分了外部污染和内部污染。
怎么讲？
就是说动物献祭啊，它其实只能解决外部的或者是仪式上的污染，它能让你在礼仪上过关，就相当于给你发了一个暂时的通行证。
嗯嗯，
但它根本触及不到人类最核心的那个病灶，也就是我们的良知。
对，就得借用德希尔瓦博士在资料里的一个词了，我觉得特别精准。他称耶稣的献祭为效力更强的仪式洗涤剂。
这个词用得很妙。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嗯，
就好比你有一辆发动机已经彻底报废、生满铁锈的破车，那些动物献祭呢，就像是一遍又一遍地给这辆车的车体打蜡。
外表看着倒是挺光鲜的。
对呀，外面看起来闪闪发光，好像符合上路的标准了，但你坐进去一踩油门，车子根本发动不了啊。而耶稣的献祭是直接一把拆掉了那个坏死的旧发动机，反手给你换上了一个全新的核动力引擎。
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外部打蜡确实永远治不好内部的动力缺失。但是我们还得再深究一下。
深究什么？
就是为什么耶稣的献祭就能成为那个核动力引擎，为什么他能清洗良知，而几万头羊的血就不行？
对对对，也是我最好奇的地方。为什么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就能比无数头羊的血更能清洗我的内心？它背后的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真正的污染本质上不是因为你摸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而是内心对上帝的那种背叛和反叛。
核心是心态。
没错，动物的血呢，只是一场物理层面上的交易，它根本改变不了人心的顽劣。你今天献了祭，过了关，明天你还会继续反叛。
治标不治本。
对，但耶稣的献祭完全不一样，起作用的不仅是他的生命，更是他那种绝对完美的顺服。
顺服？
嗯，这种顺服就是对抗人类反叛之病的终极解药。它治愈的是疾病本身，而不是仅仅缓解一下症状。这种深层的内部清洁，直接就把一个充满缺陷的普通人给圣化了。
哇，所以这就意味着
一个信靠这份顺服的普通人，现在竟然获得了连古代大祭司都做梦想要的特权。但既然我们已经被深层清洁过了，也拿到了这张极其珍贵的 VIP 通行证，那我们要去哪儿见上帝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文献的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跳跃啊，他居然根本看不上当时那个宏伟壮丽、金碧辉煌的耶路撒冷圣殿。
哈哈，确实，在他眼里，当时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大理石圣殿，不管多宏伟，那都不过是个微缩景观吧？
沙盘模型是吧？
对。他引用了旧约的指示，指出当年摩西在山上看到的那个蓝图，其实是天上那个真实的圣殿的样貌。所以不管是地上的帐幕，还是后来的圣殿，仅仅是那个天上圆形的复引件。
那拿着这个终极通行证，我们肯定不能只去参观一个沙盘模型啊，我们要去的是真正的至圣所。
没错。
为了解释耶稣是怎么走进去的，作者动用了犹太历法里最硬核也最庄严的一天，也就是赎罪日。这个古代仪式的细节极其复杂，你带我们走一遍吧，这块太关键了。
好的，在赎罪日那一天呢，大祭司首先必须用水进行极其严格的仪式性沐浴，
洗澡。
对，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他要献上一头公牛。注意啊，这头牛可不是为了百姓献的，它是为了大祭司自己赎罪用的。
哦，我懂了，因为大祭司说到底也就是个普通人嘛，他自己身上肯定也带着污染，如果他自己的鞋底都是泥，他就没法进去帮别人打扫房间。
没错，就是这个理。等他把自己彻底清理干净了之后，重头戏就来了。
嗯，两只山羊，对吧？
对，他们会牵来两只山羊。通过抽签，第一只山羊会被宰杀，然后大祭司带着他的血进到至圣所里，用来洁净圣所本身。
等等，为什么要洁净圣所？圣所不是最干净的地方吗？
因为老百姓这一年积攒下来的罪恶已经把上帝居住的这个营地给严重污染了。
嗯，懂了。那第二只羊呢？
第二只羊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替罪羊了。大祭司要把双手按在这只活羊的头上，象征性地把整个以色列群体的罪恶全都转移到他身上。
然后放生？
是，驱逐。这只羊会被流放到荒野去送死，通过这种方式，罪恶就被物理性地带离了营地。
那最后还有什么步骤吗？
最后啊，那些被献祭的牛啊、羊啊的残骸必须被搬到整个营地之外的地方，用火彻底焚烧干净。
沐浴、杀牛、进圣所弹血、流放替罪羊，最后还得在营外焚烧。哇，这绝对是一幅充满感官冲击的画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个天才，他居然把耶稣的轨迹和这个极其复杂的赎罪日仪式给完美的叠合在了一起。
是的，但他可不仅仅是叠合那么简单，这更像是一次终极的超越。
怎么超越的？肯定有升级版的地方吧。
首先啊，耶稣作为新一任的大祭司，他根本不需要那头为自己赎罪的公牛啊。
哦，因为他完美无瑕，他鞋底没有泥。
对，其次，文献里特别指出，耶稣当年是在城门外受苦，被钉十字架的，这就完美呼应了动物残骸必须在营外焚烧的严苛规定。
绝了。
同时呢，他一个人就扮演了那只承担人众人罪孽被驱逐出去的替罪羊。
哇，连起来了。但是等一下，这里其实有个细节我一直觉得有点惊悚。
哪个细节？
文献里说耶稣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难道作者真的是认为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手里端着一个装满自己血液的盆子，一步步走进了天堂的大门吗？这听起来也太具象了吧。
哈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德希尔瓦博士在讲座里特别警告我们，一定要避开这种字面上的死胡同，千万不要把这种隐喻过度实体化。
所以他没有拿着一个真实的血盆？
绝对没有，这只是一种用来解释神学机制的框架。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根本不是物理层面的红细胞或者血浆？
不是，真正引发这场宇宙级别圣化仪式的是耶稣对上帝至死顺服的那个行动本身。
哦，
在古人的语境里，血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倾倒出来的生命。所以 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天堂，真正的意思是耶稣带着他那份彻底献出的完美顺服的生命记录来到了上帝面前，这才是那份连上帝都能被完全满足的终极代价。
懂了懂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2000多年前耶稣确实完成了一场宇宙级别的赎罪仪式，把旧的地图给撕了，把地上的沙盘模型也给掀了。但对于作为听众的你来说，你现在可能正坐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或者正坐在办公室里敲着键盘，这场宏大的古代神学叙事和今天的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在古代，通往上帝的道路就像是一片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充满了严苛的禁忌，你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每天都活在恐惧里，
步步惊心。
对，但现在这条路完全变了，用博士的话来说，它变成了一场盛大的家庭团聚。
哇，这个词好温暖，
是吧？你不需要再战战兢兢地担心自己踩过界了，你终于可以安心回家了。
资料中还有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我个人非常喜欢。作者把我们内心的那种希望描绘成了一根缆绳，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锚。
那个锚的比喻，对。
耶稣作为先驱，其实已经拿着这个锚越过了那道神圣的门槛，直接把它牢牢地砸进了天上至圣所的地板里。那么作为听众的你，只要死死攥住手里这根缆绳的另一端，不管你周围的世界有多么动荡，多么糟糕，你其实都在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拉向那个终极的避风港。
这个锚的比喻不仅给人无尽的安慰，其实他同时也设定了信徒的责任。
什么责任？
就是你不能松手，你必须顺着这根缆绳不断地向前攀爬，因为旧的献祭系统已经被彻底废除了。如果你现在主动切断这根缆绳，转身走向反叛，那就再也没有别的羊可以替你赎罪了。
哇，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了。如果我手里死死攥着这根缆绳，而旧的献祭系统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二，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比如我搞砸了某件事儿，我也不需要再牵着一头羊去找祭司了。那么上帝现在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交换呢？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文献的末尾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落地的答案。既然不需要杀牛宰羊了，现在的所谓新祭品变成了三样东西。
哪三样？
赞美、行善以及与他人分享。
就这么简单？行善和分享
就是这么简单，但其实也极其深刻。赞美上帝以及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去切实地帮助别人，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这就是新约时代神与人之间最蒙悦纳的交流媒介了。
也就是从过去的仪式性屠宰变成了如今主动的爱与连结。
没错，这其实是一次极其深刻的范式转移。
真的，这完全颠覆了认知。说到这儿，资料在结尾部分提出了一个关于纯洁的终极对比，我觉得非常震撼。在古代的观念里，保持纯洁的策略本质上是防御性的。
没错，就是一种隔离策略。它的底层逻辑是，我是圣洁的，所以我要远离一切脏东西。
怕被传染。
对，这就意味着你要躲避那些不洁净的人，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圈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防御。
但耶稣完全掀翻了这个逻辑，他把这种防御直接变成了主动出击，不再是为了圣洁而躲藏，而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主动延伸善意。
没错。这就意味着你不但不用躲避那些在旧地图里被标记为不洁的人，你还要主动走过去，去触碰生病的人，去拥抱被边缘化的人。而且奇迹在于，不是你被他们污染了，而是他们因为你的触碰得到了洁净。
哇，这真的完全打破了社会、阶级还有宗教层面上关于圈内人和圈外人的那堵隔离墙。不过呢，德希尔瓦博士在这里也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平衡点。
平衡点？
对，边界并不是彻底放任自流的。作为这个新群体的一员，我们依然有责任去保护群体内部的健康。
不能毫无底线。
没错，我们需要抵御内部权力斗争的毒害，要警惕那些世俗唯物价值观的侵蚀，并且要克制个人的贪婪与欲望。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就是你既要勇敢地去打破阻碍人类合一的隔离墙，但同时你又要坚决守住自身信仰和道德的底线。
是的，
听完这些，我们发现这整章探讨的核心其实就是上帝用极其高昂的代价亲手拆除了那些阻碍人们走向他的纯洁围墙。
但是当作为听众的你环顾今天的世界，看看许多现代机构啊、社交圈，甚至一些本该充满爱的团体，你是否发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
这确实值得深思。
我们人类似乎正把大把大把的精力花在重新建造那些已经被耶稣亲手推倒的隔离墙上。
这是一个极其锋利的追问。我们是不是正在用新的偏见、新的阶级标签，或者某种自我标榜的道德优越感，重新画上一道道红线，然后把那些本该被拥抱的人再次挡在了大门之外？
感谢大家参与这次探讨，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生活中的那张地图，那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红线，那些你为了自我保护而建起的围墙，是真的不可越过，还是说早就该被彻底撕毁了？下次再见，祝你带着这份全新的眼光，继续你精彩的探索之旅。